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王俊，是成武人，父亲任顺天府之事，母亲在官舍去世，王俊夫灵柩回乡安葬，割草搭建茅屋，住在墓旁。野火蔓延到山冈，将要烧到墓地，王俊叩头痛哭，火势烧到墓地的树木就停止了。正统三年被表彰。刘准是唐山县的生员，父亲去世，他在墓旁守丧。冬天野火将要烧到墓地树木，刘准悲痛呼喊上天，火就熄灭了。正统六年被表彰。杨静是归德人，父亲战死沙场，他制作木牌招魂安葬，每次读书读到战争场面就流泪不止。母亲去世，灵柩停放在堂屋，邻居家失火，烈焰逼近，杨府摸着灵柩哀哭，风停了，火也灭了。正统十三年被表彰。石奈是浑元州的生员，父亲去世，他在墓旁守丧，坟墓刚建好，天降大雨，山洪突然暴涨，石奈仰天大哭，洪水将要淹到坟墓，忽然分成两道流走，坟墓得以保全。弘治五年被表彰。任堂是下邑人，嫡母去世，他在墓旁守丧，黄河泛滥，将要冲刷墓地，任堂趴在地上痛哭，黄河就向南改道。嘉靖二十五年被表彰。十五常是内黄人，父亲史宣任广东佥事，去世后葬在南海和光寺旁。十五常才七岁，母亲带他回乡，长大后侍奉母亲非常孝顺，常遗憾父亲不能归葬故乡。母亲对他说，你父亲的沙木棺材里放了十枚大钱，你要记牢。母亲去世，他在墓旁守丧，以致哀悔过度。丧期结束后去迎回父亲灵柩，当时相隔已经五十年，寺庙早已淹没在水中很久了。十五常哭泣祈祷，有位老人用拐杖指示寺庙旧址，挖开地面果然找到父亲灵柩，里面放的钱和母亲说的一样，于是扶灵柩回乡，与母亲合葬，又在墓旁守丧。正统六年被表彰。周敖是河州卫军人的儿子，正统末年听说英宗北征被俘，大哭，绝食七天后去世。他的儿子生员周禄正在别墅读书，听说父亲去世，痛哭奔回家，用头撞庭院中的槐树也死了。乡里人认为奇异，报告给周官，知州亲自到灵前吊唁，资助麦子四十斛，白银一斤。周禄的妻子方氏立志守节，抚养儿子周唐成人，后来周唐当了知县。郑英是石康人，父亲郑次是举人，哥哥郑户是进士。天顺年间母亲被姚贼掳走，郑英十六岁挺身进入贼人营垒，骗他们说，我想要赎回母亲，难道另惜金银，只是金银都是母亲埋藏的，希望让我代替母亲回去取来。贼人于是扣押郑英而释放他母亲，但他家其实没有金银，郑英于是被杀。连州知府张月见祠堂祭祀他。荣轩是琼州人，三岁丧父，与哥哥荣秀都以孝顺闻名。天顺四年，当地贼人占据琼州城，荣轩兄弟扶着母亲逃跑躲避，遇到贼人，荣秀对荣轩说，我以死保卫母亲，你赶快离开。荣轩听从了，荣秀与母亲于是陷入贼人手中。官军到来，荣秀被抓住，主将要杀荣秀，荣轩赶到，叩头流血，哭着请求说，哥哥因为母亲的原因陷入贼手，母亲年老家里贫穷，依靠哥哥为命，希望杀我保存哥哥来养活母亲。主将不明察，最终杀了荣轩。后来有叶文荣是海宁人，弟弟杀人被判死罪，母亲每天悲伤哭泣，不吃东西。叶文荣对母亲说，儿子年纪已大，有儿子，请求代替弟弟死。于是到官府承认杀人罪，弟弟得以释放，而叶文荣被处死。傅吉字定济，泉州南安人，祖父傅凯，父亲傅俊都是进士。傅吉十六岁考中乡试，二十岁考中进士。弘治年间被任命为行人，出行到襄王府，半路听说母亲生病，请求进京探望后再去完成公事。礼部尚书刘春说，这对你没有损害，而且可以教导孝道，上奏批准了。傅俊后来升任山东盐运司同知。 娶了继妻，继妻与两个奴仆私通。傅俊听说后将要惩治他们，突然去世。傅吉心中怀疑，但没有发作，奴仆很快逃走了。过了很久，侦查到一个奴仆逃到德化县，在大户人家做佣工。傅吉微服前往，等奴仆出来，袖藏铁锥击杀了他，但另一个找不到踪迹了。傅吉不想见继母，埋葬父亲后痛哭说，父亲仇人还在，怎么做人？于是撕裂衣冠，抛弃妻子儿女，出外住在郊野，蓬头垢面，饥寒风雨，不知躲避。亲戚朋友都认为他疯了，傅吉始终不辩解。儿子傅涛去世，他不哭，有人问他就流泪说，我不能做儿子，怎敢做父亲呢？继母去世才回家。就这样自我废弃惩罚了35年，又过了15年去世。杨成章是道州人，父亲杨泰任浙江长亭巡检，妻子何氏没有生育，那丁氏女为妾，生下杨成章，才4岁，杨泰去世。何氏将要扶灵柩回乡，丁氏父亲想要儿子，而夺走他的母亲。丁氏于是剪下银钱给何氏告别，约定各藏一半，等杨成章长大后交给他。过了6年，何氏临终把半枚银钱交给杨成章，告诉他缘由。杨成章哭着接受。成年后娶妻一个多月，就拿着半枚银钱去浙江寻找母亲。母亲先前已嫁给东阳的郭氏，生了个儿子叫郭明，而杨成章不知道，到处寻找没有遇到而返回。弘治11年，东阳典史李少义因是住在郭明家。郭明的母亲知道他是道州人，派郭明问杨成章是否还在，得知杨成章已是生员，就让郭明拿着半枚银钱寻找他哥哥。恰好有个会稽人做训导，曾在东阳教书，是郭明的老师，向杨成章讲述郭明母亲思念儿子的情况。杨成章也去寻找母亲，在江西的船上遇到郭明。兄弟又悲又喜，各自拿出半枚银钱合在一起，更加相信，于是一起到东阳，母子才相聚。从此杨成章3次去接母亲没有成功，放弃每月灵米到东阳侍奉赡养。等到母亲去世，在墓旁守丧3年才返回。到嘉靖10年，杨成章以岁贡身份进京，郭明也因事到来，于是讲述杨成章寻亲的事，上报吏部，请求封一个官职。布臣说杨成章孝行，两地已查实，记载在朝觐献纲中，郭明的话不假。从前朱寿昌弃官寻母，宋神宗诏令让他做官，现在主管部门知道却不能推荐，臣等又拘泥条例而不请求表彰，真是有愧于古人的道义。请求酌情授予杨成章国子学禄，赏赐郭明花红洋酒。皇帝下诏说可以。谢用，字希中，祁门人，父亲谢永贞。生母马氏刚怀孕，谢永贞客居在外，嫡母汪氏嫉妒而将她嫁出，于是生下了谢用。谢永贞回来非常悔恨，抱回谢用，寄养在邻居老夫家哺乳，汪氏收养并亲自抚育，过了1年也生了儿子，对两人同样爱护，没有厚薄。谢用成年后才知道生母，秘密寻访母亲已改嫁，不知去向了。谢用寻找了近1年，一天晚上住在休宁农家，有个寡妇出来问，你是谁？谢用告诉他姓名以及寻找母亲的原因，说你母亲是谁？说你不是谢永贞的儿子吗？老妇于是抱住谢用说，我就是你母亲。于是母子相抱痛哭，当时是弘治15年4月。谢用回家告诉父亲，并与同母弟弟接回母亲，安置在别的屋子，孝顺奉养两位母亲，极尽诚意。后来汪氏感动后悔，让迎接马氏同住，始终没有嫌隙。谢永贞去世，谢用守丧以孝顺闻名。邻居失火，盐烧数十家，将要烧到谢用家，风向反转，火灭了。谢用当时是生员，督学御史查访他的孝行，将他列入德性优等，每月供给灵米。何敬，字邦直，萧山人。父亲何顺宾任御史，被贬谪戍守广西庆远卫，预设回乡，喜欢挑官吏的短处。有个邹鲁是当涂人，也因御史被贬官，逐渐升迁为萧山知县，贪婪残暴，狡猾凶狠。何顺宾搜求邹鲁的隐秘之事揭发他，两人互相猜忌。 县中香湖被妇人私自占据，何顺斌将此事报告官府，上奏核查。妇人于是弹劾何顺斌以庶族身份潜逃，擅自穿戴官帽官服。奏章一并下发有关部门核查处理。邹鲁隐藏文书，谎称何顺斌预设没有凭证，应该到原卫所查核。上级不同意，驳回了。恰好何顺斌的学生训导童显章被邹鲁陷害判死罪，下到府里复审，路过何顺斌家进去商议。邹鲁听说后大骂说，何顺斌竟敢窝藏重刑犯，派兵包围他家，直接逮捕何顺斌，直接押解到沁源，又让爪牙剥去他的衣服，到鱼干住在昌国寺，夜里用湿衣服堵住他的口鼻，压死了他。邹鲁又逮捕何顺斌的妻子儿女。何静与母亲逃往常熟，藏在父亲朋友王鼎家。不久邹鲁升任山西佥事，将要出发。何静于是悄悄回乡与族人商议，召集亲族党羽几十人喝酒，为何顺斌撑冤。酒宴中间，何静出来叩头哭着请求，大家都踊跃愿意效命。于是各自拿着器械埋伏在路边，等邹鲁经过，何静秀藏铁锤奋力击打，随一从惊散。打倒他的车轿，剥光衣服，乱棍齐下，挖去双眼，拔光胡须头发。何静拔出佩刀砍他的左大腿，一定要杀死他，被众人阻止。于是与邹鲁连锁押送到按察司，而预先让族父何泽赶赴京城诉冤。先是萧冲原是同党邹鲁，严刑审讯何静。何静大声说，一定要杀我，我不是怕死的人，但谁没有父母，而且我已向朝廷诉讼，不是你们能擅自处死的。咬下手臂上的肉扔到岸上，含血喷萧冲满脸，满堂都震惊。恰好何静的奏书已上报，朝廷派刑部郎中李石、给事中李举会同巡案御史邓章共同审理。这些人模棱两可，你判邹鲁故意剥夺他人衣服食物致人死亡，何静以所辖百姓殴打本属知县造成重伤，依据法律都是绞刑，其余被逮捕的数百人拟定不同罪行。何静母亲朱氏又击登闻鼓诉冤，邹鲁也派人持奏，于是命大理寺正曹廉会同巡案御史陈权重新审理。曹廉说，你们为什么殴打县官？何静说，我只知道父亲的仇人，不知道县官，只恨没有杀了他。曹廉因致死没有证据，派县令开棺检验，检验的人报告有伤，而押解差役任宽慷慨自首，并且交出何顺斌临死时交付的血书。于是众人都认罪伏法，改判邹鲁斩刑，何静徒刑三年。法司讨论判何静流放戍守，并且说邹鲁已成重伤，何静未复报仇，法律本意在此，都等候皇上裁决。皇帝同意这个意见，判何静戍守扶宁卫，当时是弘治十四年二月。后来武宗登基大赦，邹鲁免除死罪，何静赦免回乡，又过了九年去世。何静从父亲去世到死共十六年，终身穿着丧服。王元是文安人，正德年间父亲王寻因家境贫穷徭役繁重而逃走。王元渐渐长大，问父亲在哪里，母亲告诉他原因，王元非常悲痛，于是在县城的大街上开设店铺，准备酒食招待过往旅客。遇到远方客人到来，就告诉父亲姓名、年龄、相貌，希望能得到父亲踪迹。很久没有结果，娶妻一个多月后，跪着告诉母亲说，我要去寻找父亲。母亲哭着说，你父亲离开二十多年，生死不知，而且你父亲是个平民，流落在什么地方，谁知道他的名字，不要父子相继做他乡之鬼，让我无依无靠。王元痛哭说，幸好有媳妇陪伴母亲，母亲不要挂念我，我找不到父亲不回来。哭着辞别母亲离去，走遍山东南北，来来去去好几年。一天渡海到田横岛，在神祠中打盹，梦见到了一个寺庙，正午时分用缩草根和肉羹一起吃，一个老人到来惊醒。王元告诉梦境，请老人占卜。老人说，你是做什么的？说寻找父亲。老人说，五是正南方位，缩草根是父子，肉和在一起是父子快，到南方去寻找父子大概会相遇吧。王元高兴道谢离去，向南越过明水、漳水， 到辉县岱山，有个寺庙叫梦觉。王元心中一动，天降大雪，非常寒冷，躺在寺门外。到天亮，一个僧人开门出来，惊讶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说：“文安人寻父而来。”说：“认识他吗？”说：“不认识。”引入禅堂，怜悯地给他粥吃。王寻正在灶下烧火，僧人一向知道他是文安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同乡有个少年来寻父，你或许认识那个人。”王寻出来见王元，都不认识，问他父亲姓名，是王寻。王寻也叫王元的乳名，互相抱着痛哭，四僧无不感动。王寻说：“回去告诉你母亲，我没脸再回故乡了。”王元说：“父亲不回去，而只有死罢了。”拉着衣服哭个不停。四僧极力劝说，父子相互搀扶回乡，夫妻母子重新团聚。后来王元的子孙很多做了官。黄喜，字廷喜，是余姚人。他的哥哥黄伯振外出经商十年没有回来。黄喜出去寻找他，走了10000多里路，没有找到踪迹。最后到了衡州，在南岳庙祈祷，梦见神人给了他缠绵盗贼记、狼狈江汉行两句诗。一个书生告诉他说，这是杜甫冲陵行中的诗句，冲陵就是现在的道州，何不去那里寻找呢？黄喜听从了他的话，到了道州也没有找到什么。一天他进厕所，把伞放在路边，黄伯振正好路过，说：“这是我家乡的伞。”顺着伞柄仔细看，看见上面有余姚黄庭喜记六个字。正在惊疑时，黄喜出来询问，正是他的哥哥，于是恭敬地接他回家。归月，字汝威，是嘉定县人，早年丧母，父亲娶了继妻，有了儿子，归月于是失去宠爱。父亲偶尔打归月，继母就拿来大棍子给他，说：“不要伤着你父亲的气力。”家里贫穷，粮食不够吃，每当饭快熟的时候，继母就絮絮叨叨地数说归月的过错，父亲发怒赶走他，他们母子得以饱食。归月又饿又困，在路中爬行，等到回来，父母一起说有儿子不在家，在外面做贼，就又用棍子打他，屡次濒临死亡。等到父亲去世，母亲更加排斥他，不接纳他，就在市场上卖盐，时常私下给他的弟弟询问母亲的饮食，送去甘甜鲜美的食物。正德三年发生大饥荒，母亲不能养活自己，归月流着泪迎接母亲，母亲内心惭愧不想去，但因为没有什么依靠，最终跟从了他。归月得到食物，先给母亲和弟弟，而自己面带饥色。弟弟不久去世，归月赡养母亲，直到他去世，嘉靖年间去世。同族的儿子归秀也卖盐，与两个弟弟归文、归伟有爱。归伟多次犯法，归秀总是花光钱财保护他，始终没有怨色。归秀的妻子朱氏做衣服一定做三套，说：“两个小叔没有家室，怎么能让夫君独自温暖呢？”乡里人称他们为归氏二孝子。何林是沁水人，担任布政司的吏员。明武宗微服出行，从大同抵达太原，城门关闭，不能进城。武宗发怒，返回京城，派宦官逮捕不开门的守城官员，巡抚以下都非常害怕。何林说：“朝廷不知道主事者的姓名，请多给宦官钱财，我与他一起去。即使圣上发怒，不可预料，我一个人独自承担。”等到抵达京城，尚书说：“陛下巡游晋阳，掌管城门的人实际上是我何林一人，其他官员没有参与，我不能打开城门迎接圣驾，罪该万死。但陛下轻视宗庙社稷而从事巡游，并且更换服装，微服出行，没有清道警戒的诏令，白龙穿上鱼服，臣下凭什么辨认呢？过去汉光武帝夜间打猎，到了上东门，守门官员智运拒绝不让他进入，光武帝认为智运能守法而赏赐他。现在小臣想遵守智运的节操，而陛下却有对不敬的诛杀，我担心天下后世认为臣的不幸不如智运，陛下宽厚仁爱的度量也远远逊于光武帝。”奏书呈入，皇帝的怒气稍微缓解，停杖60下，释放回籍，其余官员不加追究。巡抚以下到郊外迎接，以礼敬重他。孙清是睢阳的秀才，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孝顺，母亲去世还没有安葬，刘贼进入他的家乡， 居民都逃走了，孙清独自守着灵柩不肯离开。贼寇两次经过他家门口都没有进去，乡里人多靠他得以保全。正德九年四月，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贵上奏报告，并说孙清的同县徐姨的女儿雪梅、严清的女儿瑞儿都不受贼寇侮辱，愤恨辱骂被杀。沭阳秀才沈林因为知府刘翔、县城程简被贼寇抓住，挺身到贼寇处陈述利害关系，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。贼寇认为他有义气，二人得以释放。所有这些异劣之事关系到风俗教化，应该按制度精表。奏章下发给礼部官员。在此之前，正德八年二月，山东巡按御史张玄上奏，贼寇经过的州县有儿子救父亲、妻子护卫丈夫，遭受贼寇兵刃而死的共有119人，都应该精表。当时傅圭代替费宏担任礼部尚书，说所奏人数众多，费用浩大，应该参照山西禁例，在当地的金善亭旁边建立两块石碑，分别书写男女的姓名、籍贯以及他们的效益、贞烈的大致情况，以示表彰，有关部门酌情给予并列费用。以后地方上有奏报，都以此命令办理。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。到这时，江良贵的奏书下发，刘春代替傅圭担任礼部尚书，最终没有请示金表，只是采用傅圭之前的建议，并且给银两建立牌坊的命令也不再执行，而表彰善行的意义也就微弱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蒲州秀才宋显章、西川秀才李煜都以孝行闻名，刘贼经过他们家门口不敢侵犯，乡里人也多靠他们得以保全。而宋显章去世时，他的妻子辛氏上吊殉夫，知州李基为他建立孝节坊，并立祠祭祀。嘉靖七年，李煜独自受到金表。刘宪是临时的秀才，父亲先去世，母亲70多岁，双目都失明，刘宪侍奉非常谨慎。正德六年，刘贼进入县城，刘宪背着母亲躲避到城外，贼寇追到要杀母亲，刘宪哀告说宁可杀我，不要害我母亲。贼寇于是放了他们，走到岭后，刘宪最终被其他贼寇杀害。贼寇放火焚烧民居，只有刘宪的房子随烧随灭。同时有罗章，是遂宁的秀才，大盗在蜀中作乱，母亲被贼寇抓获，罗章手拿长枪接连杀死三个贼寇，贼寇舍弃母亲离去。后来贼寇追到，罗章奋力抵御贼寇，时间长了力气耗尽，最终被抓住。贼寇非常愤怒，挖心剖肝，撕裂他的尸体，都在正德年间受到金表。有个叫李壮丁的，是安定县人。嘉靖年间，北方贼寇入侵，他跟随父母逃奔到山谷中，遇到贼寇绑走他的母亲，李壮丁拿起10块奋力攻击，母亲得以逃脱。前行又遇到5个贼寇，一个贼寇绑住他的母亲，母亲大喊说：“儿子快走，不要管我。”李壮丁愤怒，手提铁器击倒贼寇，母亲得以逃脱，而李壮丁最终被贼寇杀害。正德年间，贼寇掠夺巨鹿，抓住赵志、赵慧的母亲，要杀他。赵志追到，跪着告求说：“母亲年老，愿意杀我。”赵慧也赶到，哭着说：“兄长年长，愿意留下赡养母亲而杀我。”赵志正在与他争死，而母亲又请求说：“我老了，应当死。”请求留下两个儿子，众贼寇笑着说：“都是好人。”于是全部释放了他们。荣师衍是香山人，父亲患瘫患病，他扶持照料，不离左右。正德十二年，贼寇掠夺他的家乡，荣师衍背着父亲逃跑，追兵紧急，父亲挥手让他逃走，他哭着说：“父子相互依靠，离开将到哪里去？”不久被抓住，贼寇用火烤他的父亲。荣师衍嚎哭着请求代替，贼寇听从了他，父亲得以释放，而荣师衍被烧死。后来有个叫刘静的，是万安的秀才。嘉靖年间，刘贼攻陷他的县城，他背着母亲出逃，遇到贼寇要杀母亲，刘静用身体遮蔽保护，请求代替死。贼寇发怒，用乱刀杀死他，他仍然抱着母亲不松手，尸体经过7天没有变化。万历元年受到金表。又有个叫温月的，是大同人，父亲温景清有胆量和力气。嘉靖三年，镇兵叛乱，杀死巡抚张文景。之后 巡抚蔡天又让温景清秘密抓捕首恶，杀了几个人，他们的同党怀恨在心。嘉靖十二年再次叛乱，杀死总兵李璟，于是全面搜寻从前为军府效命的人。温景清深深隐藏不出，于是抓住温月和他的母亲王氏带走，命令说出温景清所在的地方。温月说，你们想杀我父亲，而让我说出他的所在，这是让我杀父亲。如果仇怨不可解，那么杀我发泄愤怒就足够了。贼寇不听，逼迫母亲说话，母亲不停地大骂。贼寇发怒，将他肢解来恐吓温月。温月大哭并且大骂，也被杀害。事情平定后，母子都受到金表。于兹，字景修，是浙江山阴人，作为秀才，注重品行道义。嘉靖初年，父亲余华担任礼义，押送流放犯人徐铎到口外，徐铎毒杀了余华逃走。余兹扶着灵柩回家，发誓一定要报仇，追踪几十个郡没有找到。后来听说他已经回乡，躲藏在他的外甥杨氏家中，于是结交十几个有力量的人，假装卖鱼往来侦查，并且拜见知府南大吉请求帮助。南大吉认为他有义气，派了几名健壮的士兵跟他一起，半夜突然率兵进入杨氏家，叫徐铎出来见面，捆绑送到官府依法处置。余兹从此不再参加科举，赡养继母直到去世。有个叫张震的，是余姚的农家子弟，出生一周岁时父亲被人陷害，将要处死，咬住张震的手指告诉他说，某人是我的仇人，你不要忘记。张震长大后手指的疮疤不愈合，母亲告诉他原因，张震发誓一定要报仇。他的朋友对他说，你力量弱小，我替你杀了他。不久仇人骑马出来，朋友用农具打死了他。张震很高兴，跑去告诉父亲的坟墓。后来事情败露，官府同情他的志向，免除死刑，判处流放，遇到赦免回来。孙文也是余姚人，年幼时父亲被族人孙时行用棍棒打死，长大后想报仇，但力量不敌，于是假装与他交好，共同在乡里横行霸道。孙时行坦然不再怀疑，一天在田间遇到孙时行，就用农具打死了他，被判处流放，不久遇到赦免获得释放。崔健是京城人，父亲嗜好酒色，亲近娼妓，把他接来一起居住，娼妓仗着宠爱，时常欺凌崔健的母亲，父亲又醉酒，多次侵辱母亲。一天娼妓用恶言辱骂母亲，母亲回骂，娼妓就打碎了母亲的脸。母亲非常愤怒，进入房间趴在床上哭泣，要自杀。崔健当时13岁，从学社回来，问母亲，母亲告诉他原因。崔健说，母亲不要死，就跑到学社，带着刀回来。娼妓正在扫地，一边扫一边骂。崔健拔刀刺向他的左肋，立刻毙命，于是把刀藏在窗下，逃走了几里。忽然自己想，父亲不知道我杀了娼妓，一定会连累我的母亲，急忙跑回去，父亲果然告到官府，将要捆绑他的母亲了。崔健到了，告诉抓捕的人说，这是我做的，不是我母亲。众人见他年幼，不相信。崔健说，你们不信，请问凶器在哪里？自己拿出刀来给他们看，众人于是放了母亲，捆绑崔健关进监狱。事情上报，下发刑部审议。尚书文渊等人议论，崔健意在救母，并且年少可悯，难以拘泥常规法律。皇帝也赦免了他的罪。唐衍是泉州的秀才，父亲唐英担任郴州知州，告老还乡后得了重病。唐衍12岁时偷偷割下手臂上的肉给父亲吃，病很快好了。等到父亲去世，他哀伤毁损，如同成年人。后来他在外游学，嫡母卧病。唐衍的妻子邓氏18岁奋发说，我是个妇人，哪里知道汤药，从前夫君用碧肉治疗我公公，我难道不能治疗我婆婆吗？于是割下肋下的肉给婆婆吃，婆婆的病也好了。唐衍听说母亲病重，骑马赶回，但母亲已经痊愈很久了。他拜谢妻子说，这是我的本分，应当赶快叫我，何必这样苦自己。妻子说，儿子侍奉父亲，媳妇侍奉婆婆，是一样的，正当危急时叫你哪里来得及，况且事情一定要等儿子来做，还要媳妇做什么？ 唐衍更加叹息惊异。嫡母去世20年，而生母去世，唐衍在墓旁筑庐守丧3年。嘉靖4年被推荐到京城，有关部门上奏金表他的家门。秋旭，字季仙，是鄞县的秀才。生母黄氏被嫡母驱逐，改嫁到江东的包家，不久又转嫁到其他地方，于是不再有音讯。秋旭15岁时，父亲去世，侍奉嫡母非常孝顺。嫡母生病，他谨慎地侍奉汤药，几个月不脱衣带。嫡母被他的孝心深深感动，病危时与他诀别说：“我即使死了，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。”当时生母已被驱逐20年了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：“你的母亲在台州金鳌寺前面。”醒来后记住了。第二天，他在路上与一个人休息，询问他，原来是包家从前养马的马夫，问他母亲的下落，说有个叫周平的人曾经知道这件事，如今已经束手精卫了。秋旭的姐夫在京城候选，他写信嘱托寻找周平，很久没有找到。一天，有人在底店门口避雨，声音像鄞县人，询问他，正是周平，说皇室已经嫁给了台州李副使的儿子。秋旭得到消息，就到台州，而李副使已经去世，他的继承人一点也不知道以前的事。秋旭在道路上彷徨哭泣，有人同情他，引导他去拜见老媒婆王四，说已经再次嫁给了仙居的吴义官。吴义官是仙居的大家族。秋旭到后遍访几十家，没有找到。后来到了一位儒生吴炳朗家，告诉了他原因。吴炳朗被他的诚意感动，留他住下。有个叔母听说留宿的是个异乡人，生气的吵嚷。吴炳朗告诉了他秋旭的意图。叔母是皇室从前的主母，稍微记得以前的事，但不详细知道去向。叫来老仆人询问，说金鳌寺前去年经过那里，棺材已经殡葬在寺旁了。秋旭觉得他的话与梦相符，相信了，边走边哭，被牛撞倒掉进沟里，那里正是轿夫马长的家。马长惊讶地出来问从哪里来，秋旭告诉他实情。马长说，我以前抬一个妇人到缙云仓岭下，大概就是他抬着秋旭到那个地方。秋旭到处寻找，没有找到，失意的在偏僻小巷中行走。一个老妇站在门外打听他，知道是鄞县人，告诉他从哪里来。老妇也反过来询问秋家的消息，原来正是秋旭的母亲。两人抱在一起哭泣，街坊邻里都被感动。寺旁的棺材是他的妯娌的，他所嫁的陈姓老翁贫穷，没有儿子，而且有很多债务。秋旭回去取钱偿还，并迎接老翁回家，极尽孝养。嘉靖14年，知县赵明顺进京朝觐，上书报告朝廷，获得金表。
张俊，石州人，
父亲张赦是国子监学生，因为父母早逝，立志不做官，隐居在城北村。张俊在正德末年考中举人，因为父母年老也不去做官，读书奉养双亲，远近的人都称赞他孝顺。嘉靖20年，俺答进犯石州。张俊担心父亲遭难，从城中骑着一匹马哭喊着赶去营救，敌寇射中他的肩膀，他裹好伤口飞奔，赶到时父亲已经被杀。张俊昏死过去，舔尽父亲的血，3天不吃不喝，因悲痛过度而死去。过了2年，官府上报他的事迹，受到表彰。当时杀人抢掠非常惨烈，石州为父母而死的共有11人，其中张丞相、俞伯、张永安尤为突出。张丞相小时候失去父亲，长大后成为秀才，奉养母亲20多年，以孝顺闻名。敌寇来时，他背着母亲出逃，被抓住，磕头哭喊，请求饶过母亲。敌寇发怒，把他和母亲一起杀了，他抱着母亲的头死去。俞伯2岁时失去父亲，尽心侍奉母亲。敌寇抵达城下时，俞伯正在城里读书，母亲住在村舍，他急忙下城哭喊着寻找母亲。母亲已被抓，在路上相遇，俞伯捡起石头奋力击打敌寇。敌寇随即剖开他的心，母亲得以逃脱，俞伯年仅18岁。张永安是石州的吏员。父亲被敌寇追赶，张永安拿着木棍追击敌寇，打伤了2个贼人，催促父亲快逃，自己留在后面掩护，被砍数十刀而死，与张俊一同受到表彰。有个叫温继宗的人， 是庆州的秀才，父亲去世不能安葬，每天守着灵柩哀哭。嘉靖21年，敌寇入侵，有人劝他出城避难，他因父亲灵柩再不肯离开。敌寇到来，他和叔父温渊等人奋力抵御，击伤一个贼人，中箭死在灵柩旁，温渊等人都被杀害，他也与张俊一同被表彰。王再富，太仓人，21岁时跟随父亲在城外读书。倭寇入侵，父子急忙奔入城里，父亲身体肥胖不能快走，半路遇到贼人，于是走散了。王再富跑了2里多路，辗转寻找父亲，听说父亲被抓住，急忙赶到贼人那里磕头请求饶命。贼人不听，拔刀对准他父亲，王再富用身体挡住父亲，痛哭哀求。贼人发怒，把两人都杀了，两颗头落地，但他的手还抱着父亲不放。当时是嘉靖33年5月，当时倭寇在东南作乱，孝子因保护父母被杀的很多，其中在朝廷受到表彰的有王再富以及黄岩的王搜、慈溪的向旭、无锡的蔡元瑞、丹徒的殷世望。王搜跟随父亲王显躲避贼人，王显被抓住，将要被杀，王搜急忙上前请求代替父亲，贼人就杀了王搜而放了王显。向旭是慈溪的秀才，倭寇入侵，因县城没有城墙，他搀扶母亲出去躲避，遇到贼人，贼人打倒向旭并砍他母亲，向旭急忙起身抱住母亲的脖子大喊，宁可杀我，不要杀我母亲。贼人照他说的做，母亲得以保全，都在嘉靖35年受到表彰。蔡元瑞，无锡人，和弟弟蔡元铎都孝顺有爱。倭寇进犯无锡，进入蔡元瑞家，兄弟急忙扶父亲上屋躲藏，而蔡元瑞被贼人抓住，逼问父亲的下落，他坚决不说，于是被杀。蔡元铎不知道哥哥死了，第二天带着重金去赎人，也被杀。嘉靖38年受到表彰。殷世望，丹徒人，侍奉父母孝顺。倭寇进犯京口，父亲被抢走，殷世望请求代替父亲死，贼人笑着试探他，用火烤，用刀刺，他都安然承受，贼人把两人都放了。嘉靖43年受到表彰。其他没来得及受到表彰的还有陈金福、龚可正、武明宪。陈金福，平阳人，倭寇到来，他背着母亲出逃，遇到贼人索要母亲的首饰，想杀他，陈金福用身体掩护母亲，贼人发怒，挥刀砍下他的耳朵和肩膀而死，他的手还抱着母亲的脖子不放。龚可正，嘉定的秀才，背着祖母躲避贼人，天下雨露泥泞，突然遇到贼人，贼人厌恶见到妇女，想杀他祖母，喝令龚可正离开。龚可正跪下哭着请求代替，贼人不听，龚可正用身体盖住祖母，贼人把两人都杀了。武明宪，晋江人，搀扶父亲避难，遇到贼人，长跪哀求说，不要惊吓我父亲，其他东西随便拿，贼人不听，最终杀了他父亲。武明宪愤怒，挺身杀死两个贼人，打伤几个贼人，贼人越来越多，砍断武明宪的右手，他躺在草丛中，还单手拿着戈呼喊父亲，3天才断气。夏子孝，字以忠，桐城人，6岁时母亲去世，哀哭像成年人一样，9岁时父亲患重病，他向天地祈祷，割下自己大腿上6寸左右的肉，调成羹汤给父亲吃，父亲吃了立刻痊愈。第二天夏子孝伤口疼痛，父亲追问原因，才知道这事，乡里的老人报告给官府，知府胡林先前梦见王祥来拜访，第二天早晨县里的文书送到，他惊讶地说，这孩子是王祥的后身吗？召见夏子孝，把他原来的名字恩改为子孝。督学御史胡植立即让他入学成为秀才，每月供给粮食。胡林又委托贡士赵简教他经书。嘉靖末年，父亲去世，他在墓旁搭炉居住，独居荒山，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，面容憔悴枯槁。后来先后侍从王基、罗汝芳、史桂芳、耿定向，得以听闻圣贤之学。耿定向任督学御史时，准备上奏朝廷，夏子孝坚决推辞说，我不忍心用亡父来求取名声，于是作罢。临死时，他吩咐儿子说，把我葬在父亲墓旁。阿济是淳安徐家的仆人， 徐家兄弟分家居住，老大分得一匹马，老二分得一头牛，老三的遗孀分得阿济。当时阿济已经50多岁了。寡妇哭着说，马可以骑，牛可以耕田，老仆人有什么用？阿济叹息说，主人认为我不如牛马吗？于是谋划生计，表现出可用的样子。寡妇拿出所有首饰，得到12两白银，交给阿济。阿济进山贩漆，一年后得到3倍利润，对寡妇说，主人不用担心，财富可以得到了。经过20年，积累资产巨万，为寡妇嫁出3个女儿，娶回2个儿媳，聘礼和嫁妆都是千金，又请老师教2个儿子，捐粮让他们成为太学生。从此寡妇的财富雄踞全县。到阿济生病将死时，对寡妇说，老奴牛马般的报答到此为止了。拿出枕中的2本账册，上面将家中大小事务都平均分配，说，把这些留给2位郎君，可以世代守业。他死后，有人怀疑他有私藏，偷偷打开他的箱子，没有一文钱积蓄，所留下的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儿子，只有破旧的衣服遮体。赵仲华，云南太和人。7岁时，父亲赵廷瑞游历江湖，很久不回家。赵仲华长大后，到郡守那里请求录影，在背上贴了字条，写道，万里寻亲。另外写了父亲的年龄、相貌、籍贯的传单数千张，在所经过的都会州县到处张贴。向西到武当山祈祷，经过太子岩，岩石背面有字写道，嘉靖44年12月12日，赵廷瑞朝山至此。赵仲华读后痛哭说，我父亲果然经过这里，如今我来的月日正好相同，可以推测父子相逢了。于是在后面写道，万历6年12月12日，赵廷瑞之子赵仲华寻父至此。过了很久，最终没有遇到。经过丹阳时，强盗抢走了他的财物，只剩下录影。他边走边乞讨，遇到一个老僧，问明缘由后笑着说，你父亲客居在无锡南禅寺中。说完忽然不见了。赵仲华急忙赶到寺里，果然见到了父亲，拿出录影给他看，父子相拥痛哭。住了几天才回到云南。当时有个叫谢广的人，祁门人。父亲求仙不回家，谢广娶妻7天后就告别母亲寻找父亲，在开封的旅店中相遇。父亲趁机又逃走。谢广在四方奔波将近20年，最终没能找到父亲，听说的人都很同情他。王世明，字时望，武义人。父亲王良和同族的儿子王俊住在一起，因争夺房屋发生争执，被王俊打死。王世明当时17岁，怕损坏父亲的尸体，不忍心去打官司，于是假装听从对方，接受赔偿田产合议。凡是田产的收入，总是换成钱封存标记。王俊有所馈赠，他也假装接受。而暗中在密室中悬挂父亲画像，在旁边画上自己的像，带着刀势力，早晚哭着跪拜，并且买了一把刀，刻上报仇2字，母亲和妻子都不知道。扶丧期满后，他成为秀才。等到妻子生了儿子几个月后，他对母亲和妻子说，我已经有后代了，可以去死了。一天，王俊从外面喝醉回来，王世明持刀迎面攻击，立刻杀死了他。然后出来向众人宣告，进去禀告母亲，随即取出先前封存标记的钱物到官府请求处死。当时是万历9年2月，距离父亲去世已经6年。知县陈某说，这是孝子，不能关进监狱。安排他住在别馆，并将此事上报府里。府里下文让金华知县汪大寿来审讯。王世明请求处死，汪大寿说，查验尸体如果有伤，你可以不死。王世明说，我只是不忍心损坏父亲的尸体，才拖延到今天，不然何必等6年，请允许我回家辞别母亲再赴死。汪大寿同意了。他回家后，母亲迎接他并哭泣。王世明说，身体是父亲遗留的，用父亲遗留的身体为父亲而死，虽然离开母亲，但能跟随父亲有什么遗憾。不久汪大寿到来，县里奔走为王世明说情的已千计。汪大寿于是让人抬来父亲的棺材，准备打开查看。王世明大哭，用头撞击台阶石头，血流满地。汪大寿和旁观者都为之流泪，于是让人抬走棺材，准备向上级报告免去验尸，以成全孝子。王世明说， 这不合法律，不合法就没有君主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于是绝食而死。他的妻子于是抚养孤儿三年，上吊殉夫，朝廷金表其门为孝烈。李文勇，昆山的秀才，父亲李大全任沂水知县。万历二十七年，父亲卧室失火，李文勇冲进去把父亲抱出来，而房梁船子全部坍塌，父子都被烧死。火灭后进去看，尸体还覆盖着父亲，父亲全身完好，李文勇只剩下一只腿。王英元，武隆人，务农养活父亲。父亲醉酒躺卧，家里失火，王英元从外面冲进烈焰中，最终没能出来，抱着父亲烧死。唐志，黄冈人，父亲的灵柩停在厅堂，邻居家失火，唐志拿出所有钱财雇人抬灵柩，人们都自顾不暇，没有人响应。有人拉他出去，他哭着说，父亲灵柩在这里，我死也不出去。火灭后，后堂岿然独存，灵柩也完好无损，而唐志竟被熏烤灼烧伏在灵柩上死去。万历年间受到表彰。许恩，淇水人，半夜邻居家失火，许恩惊慌跑出，到处找不到母亲，又冲进去，于是和母亲一起被烧死。冯向林，慈溪的秀才，家里失火，他到处寻找父母，烟叶弥漫，迷失了庭院和门户。冯向林大喊，先找到母亲，立即从火中背出来，再次进去背父亲，并带出一个弟弟，自己半身已经焦烂，听说妹妹还留在卧室，母亲哭喊着要自己进去，他急忙制止母亲，闯入烈焰中把妹妹带出来，最终被烧焦烂而死。事情上报后，朝廷赐予表彰。后来有个叫龚作梅的人，陈州人，17岁时父母都去世了，停柩在家中。李自成的军队放火烧民居，龚作梅跪在灵柩前被烧死。孔金，山阳人，父亲早逝，母亲谢氏，怀疑父子三个月后生下孔金，母亲被大商人杜岩逼迫娶她，投河而死。孔金长大后多次到官府告状，没有成功。杜岩行贿想害死孔金，孔金就乞讨到京城，敲灯闻鼓诉冤，没能送达。回到墓地，昼夜嚎哭。同乡人刘青等人将此事报告知府，知府张守约认为他奇异，召集同族和媒人对质查实，判杜岩死刑。不久张守约去世，杜岩通过关系免死。孔金又不断哭诉，被打得皮开肉绽。后来巡抚审理旧案，仍然判杜岩死刑，最终死在狱中。孔金的儿子孔良也有孝行，父亲生病，他割大腿肉做羹给父亲吃，很快痊愈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在墓旁搭炉居住，哀伤悔行。万历43年，父子一同受到表彰。杨通照，杨通杰，同仁人，母亲周氏有病，兄弟争相跪拜祈祷，请求代替母亲，连续三年不入内室。万历36年，一群苗族流寇抢劫到了他家，母亲被抓走，二人追打数十里，受伤也不顾。到鬼空溪，看见贼人捆绑着母亲，他们大骂，声震山谷，冲入万众之中攻击，被贼人肢解而死。杨通照25岁，杨通杰22岁。太昌元年，巡抚李运巡按石永安上报此事，金表为双孝之门。当时无锡平民普少，贼人绑住他父亲普瑜，将要杀害。普少用头迎向刀刃而死，父亲得以免死。宁化平民林上元，贼人抢走他继母李氏出城，林上元从城上持枪一跃而下，直奔贼营，刺死两人。贼人避开他的锋芒，立即放出李氏，于是退去，城池得以保全。都是万历43年受到表彰。崇祯七年，刘贼攻陷竹溪，抓住知县余骁要杀他，他的儿子秀才余伯林请求代替，于是余骁被释放。张清雅，前山人，家境贫穷，努力读书奉养双亲。崇祯十年，张献忠来进犯，张清雅因父亲年老卧病，守护着不离开。不久父亲去世，入殓刚完毕，贼人进入他家，怀疑棺材里藏有金银，想剖开查看。张清雅趴在棺材上哀哭，贼人砍断他的手，他倒在地上。小儿子张超义16岁，哭着请求代替父亲，贼人又砍他，父子都死了， 而棺材得以不剖。仆人云满准备了两口棺材收敛他们，也不吃不喝而死。当时有个叫白金忠的人，颍州人，五岁时失去父亲，母亲原是抚养他，家境贫寒，母亲吃糠，而把精细的粮食给儿子吃。白金忠知道后，每次吃饭必定先吃粗劣的。天启年间，他考中举人。崇祯八年，刘贼攻陷颍州，家人劝他逃跑躲藏。白金忠因母亲年老，不忍心独自离开，于是遇害。州里有个叫谭之怀的人，护送母亲的灵柩离去，与贼人搏斗，杀死数人，被肢解而死。又有个叫李新维的人，一向敦厚孝顺，贼人到来时，他哭着为母亲守丧。贼人抢掠他的家，要捆绑他，他不出来被杀。他的儿子李果看到父亲惨死，厉声责骂贼人，贼人又杀了他。有个叫余承德的人，是无为人。崇祯十五年，流寇突然到来，他搀扶着祖母刘氏、母亲魏氏以及妻子杨氏、妹妹玉女外出躲避。祖母、母亲行走缓慢，被强盗抓住，要杀了他们。承德大声呼喊着救护，也一起遇害。杨氏看到这一幕，急忙投河而死。贼人要侵犯玉女，玉女大骂，坚决不从，被寸折而死。